中共两会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李强表现机会告吹。华为被罗马尼亚踢出 5G 建设，台湾进军波兰 5G。对华投资锐减，荷兰关闭驻重庆领事馆。美国会新禁令，禁止向中共出售美国战略储备石油。防四通桥事件，两会之际，北京大妈守天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3月5号星期二，下面系详细内容。3月4号，中共全国人大两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咗一个令外界议论纷纷嘅决定，就系今年人大结束之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唔会举行总理记者会，以后几年亦都唔会举行。资深时事评论人士指出，中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任何表演都失去了意义，干脆连表达的机会都不给李强。中共人大发言人刘勤俭在会上对中共这个决定给出的理由是，去年中共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之后，大会发言人邀请了新一届总理李强出席了记者会。李强对政府本身的建设做了论述，已经表明整个任期的工作思路。他还解释，3月5号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就要开幕，李强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都有社会的主要关注在里面，媒体和公众都能够很方便了解相关内容，同时还会增加部长记者会和部长通道的场次等等。亦即是说，今次两会增加了部长等官员露面的机会，但是就取消了李强的总理记者会。而在以往的中共两会期间，外界最为关注的是中共总理在记者会将会释放些什么政策信号，并且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独立时事评论人蔡慎坤4号在 X 平台发文指，原来去年李强在两会之后的公开亮相是最后的一次绝唱，中国政治将会全部进入黑箱化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令中共党魁习近平极其不爽，但是这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也都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去，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都被删埋。蔡慎坤认为，对于李强来讲，就好像卸低了巨大的包袱，因为面对记者提出的五花八门问题，擅自回答搞不好就会泄露党国机密，特别是就算他即兴演讲，也都容易抢了习近平的风头，再加上现在国务院总理权力被削弱，已经沦为党中央办事处主任角色，那是习近平致力于削弱国务院总理影响力的重大动作。他一直认为中共总理应该好像俄罗斯总理一样，普京可以随时撤换。蔡慎坤表示，中共已经进入垃圾时间，即是无关重要时刻，干脆连表演的机会都不比李强。美国独立研究机构昆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昆仑在 X 平台表示，中共总理失势，国务院降格，没有总理记者会，讲明经济发展不再是中国核心任务，经济决策大权已经完成上议，所以国务院总理就只是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之间的协调人。昆仑说，这是中共实现高度集权化的必然结果，党政军经集于一权，是威权体制推进的自然趋势。李强回归到他本人最擅长的领域，即是高级幕僚和决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张天亮表示，李强不知道讲些什么，又或是习近平不给李强讲，不讲又怎么讲好中国故事。而网民议论说，关键是没有观众了，想表演也都没有舞台了，中共来崩溃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必将会见证历史。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在欧洲布局第五代行动通讯技术5G的计划， 在饱受德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大国的防范和冷落之后，罗马尼亚政府日前亦发出公布，正式拒绝华为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建设。而台湾就展现新形势，中华电信将会进军波兰。据罗马尼亚内幕 RomaniaInsider.com 报道，华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顾问公司在2021年所做的研究指出，如果华为被拒绝参与罗马尼亚 5G 网络，将会损失27亿欧元。报道指出，罗马尼亚政府是根据2021年通过的法案拒绝华为。法案规定，只有事先获得总理批准和国防委员会 CSAT 的许可，制造商才能够向罗马尼亚流动通讯运营商提供 5G 网络的技术设备和软件。总理作出决定的时候，还会考虑专责机构、国家安全评估，以及罗马尼亚参与国际组织、欧盟和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架构所应承担任的责任。总理亦都可以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撤销在申请之后四个月内签发的授权。罗马尼亚和美国在2019年8月曾经签署一份备忘录，内容提及为了顾及以风险为本的安全考虑，对 5G 供应商加以谨慎而且全面评估有它的必要。罗马尼亚的决定令中方相当愤怒和沮丧。中共驻罗马尼亚大使馆3月2号在官方网站透露，对罗马尼亚施展软硬兼施的手段，但是看来并没有得逞。在另一方面，台湾中华电信3月4号宣布协助波兰 Exacto 电信建立设置 5G Orange 专网，可望加深双方未来合作发展。中华电信亦都将会率领 5G 专网国家队拓展欧洲市场。中华电信总经理林超阳表示，中华电信和 Exacto 合作，除了 5G Orange 专网的基础网络建设，更加深到 5G 专网的智能应用，其中包括在台湾取得良好成绩的堕胎分析、人面识别和电子围栏等应用。这些 5G 的应用技术将可以为双方带来多项新兴业务的深度合作，看好波兰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市场。2023年中共公布的年度外国直接投资创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在中共难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同时，荷兰宣布关闭驻重庆领事馆。荷兰驻北京大使馆3月1号在 X 平台发帖说，未来他们将会负责处理重庆和周边省份相关的事宜。一位消息人士向彭博社表示，荷兰代表1号在成都举行的外国商人聚会表示，他们将会关闭驻重庆领事馆，因为该国在该地区的业务有限，而荷兰驻北京大使馆就拒绝置评。荷兰此举正是北京寻求吸引更多海外资金来帮助停滞不前的经济复苏，但是遭遇惨败的时刻。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直接投资负债，即是衡量流入中国的外资的指标，总计大约是330亿美元，比上一年下降了 82%， 创下自从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加上北京在过去一年对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了打击，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下降。去年荷兰情报部门表示，即使中共是荷兰的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它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最大威胁。荷兰情报机构在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国家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成功进入荷兰的军事网络，咁是荷兰首次公开将网络间谍活动归咎于中共。荷兰政府还加入了美国限制中共获取某些高科技的行动，阻止晶片制造设备商 ASML Holding NV 向中国出售某些设备。日前中共四川当局 在荷兰公共广播公司 NOS 的两名记者报道一间银行的抗议活动嗰阵进行了干预。一名记者被便衣推倒在地下，背囊被拿走。警察将记者囚禁了几个钟头，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国会3月3号宣布了一项措施，将会在美国的融资立法，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战略储备石油。这个措施显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是美国国会中为数不多的真正两党共识之一。议员都提出多项法案，目的是解决同中共政府的竞争问题。路透社报道，这个措施的出发点可以追溯到2022年，当时拜登政府宣布出售1亿8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来抑制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飙升的汽油价格。由于这个决定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给中国的问题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据了解，当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向中国石化旗下的联合石化美洲公司出售了100万桶石油，引起国会对于中国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的担心。美国参议院去年7月通过一项禁止向中共出口战略石油储备的法案，引起国会内部的辩论。即使有些议员认为这样的措施可能对解决问题帮助有限，但是该法案仍然以85-14的投票结果通过。此外，根据最新公布的1050页长的融资立法，国会为负责拨款的政府6个部门提供资金，并且包括限制中共购买战略石油储备的措施。该措施需要美国众议院先通过，然后参议院才能够在8号之前进行审议。众议院已经定于5号返回华盛顿，并且将会就这件事进行进一步讨论。中共两会之际，当局在北京的天桥安排人手轮流值班看守。有人说2022年中共20大前夕，北京四通桥惊艳的反共横额将他们吓怕。3月4号香港媒体报道，被称为朝阳群众的中共基层维稳人员被指派任务。北京海淀区的大爷大妈已经开始出动，3月1号至15号每个社区要派人守路口和桥梁。3号北京西四环一座桥边插着群防群治纲的旗帜，老年的朝阳群众穿着大褛戴着帽在桥上面斩钢。一名在场的老虎自称是前中央企业的退休工作人员，居委会派他来守桥。他说每日上午8点至到夜晚6点都有人轮流看守，怕有人在桥底搞破坏，每人企2个钟头，其他时间就由警方负责。不单止是天桥，北京的其他地方亦都有人员监视，尤其是天安门附近。路上踩单车的市民亦都需要通过关卡检查。天安门前面的武警巡逻比平日多，中南海新华门前面的便衣亦都增加了1倍以上。长安街每个路口都有警车驻守，部分食肆和重要建筑物周围有警察巡逻，停留时间较长的行人会被警察盘问。由建国路开始，每500米左右就有一个朝阳群众的耕艇。60岁左右、穿红衫、戴红帽的大爷大妈，3-4个人一组，有些坐低倾偈，有些企在红色遮下低。还有报道说，北京新华门的武警配有刺刀斩钢。北京西单警察举着2米黑色警棍和一支大叉。北京长安街到处都是中南海锦衣卫。北京当局这种严阵以待，很难不令外界联想到2022年20大前夕的四通桥事件。当年10月13号两条白底红字的大型抗议横额出现在北京定海北三环四通桥上高，一个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方言要尊严，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而另一个就写着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网友说中共开个两会就好像做贼一样， 真是佩服那些敢于发声的老百姓。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